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主，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圣经更多来了解你对我们的心意，也感谢你让以色列人成为我们的借鉴，让我们从这话语中，从这故事中，你帮助我们有所学习。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申命记啊，申命记上次我们有分享，这是摩西最后的讲章，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行了叮嘱，让他们预备好来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在上一次的分享中，第一章我们看到，通过回顾历史，摩西在勉励以色列人，你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在这故事中，摩西也谈到了上一代以色列人的失败。出埃及之后，他们并没有顺从神的带领去征战，在迦南地的门口，在加底斯巴尼亚，他们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失败。他们不只是败于了他们的敌人亚摩利人，更是因为没有信心，神启示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这就是摩西这篇讲章的背景，他需要激励以色列人重新站起来，走出之前失败的阴影。上一代以色列人已经灭亡，现在新一代的人需要满怀信心、勇气和希望，来面对接下来征服迦南地的任务，来实现神给他们的应许。我想这样的信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都有神所应许的丰盛的产业，丰盛的生命，也是向世界来宣告福音的力量，通过我们的生命来宣告。我们也需要走出软弱，走向胜利。这样信息也对教会有深刻的意义，我们需要实现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使命，在本地成为中心的见证，带着勇气和信心，让神的计划得以实现。我想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申命记第二章到第三章的经文，就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怎么样走出失败的阴影，怎么样准备好迎接胜利。刚刚大家已经读过今天的经文啊，很长是不是？这还是节选。其实我选的经文可以帮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一个整体的印象。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从这些经文的具体内容中来帮助我们理解，究竟神借着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要迎接胜利，首先要走出失败的经历。以色列人刚刚经历过他们历史中最大的失败之一，因为没有信心，他们被禁止进入应许之地。神做出了一个判决，这也影响了他们后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像这里经文所讲，二章一节说，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这里大家可以注意他们走的方向，他们曾经是从红海，过红海以后走向迦南地，现在他们走到相反的方向，从红海的路，这里指的意思就是往红海去的路，往旷野去。他们刚过红海，现在却要回去，虽然不是过红海去，但是走向了旷野，回到他们曾经来的地方。并且这里讲说，他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西尔山就是指代当时那一片旷野的地区。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就涵盖了一代人的时间。有注释家说，前面讲的很多的故事，后面讲的很多故事，只是短短的时间，但这一节经文就涵盖了38年的时间。38年之间，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进展，他们对实现应许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只用这一句话就带过，一代人的时间就耗费在了这旷野之中。而到第二节第三节讲到说，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他们已经 经历过足够长的时间，预备好要走出这失败。到了14节和15节，这里继续总结了这些年的时光，说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也就是开始真正走出旷野，一共有38年的时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加底斯巴尼亚是旷野的边界，也是应许之地的边界，直到撒列西这个走出旷野的边界，他们一共经历了38年。一直等到这里所讲的那世代的兵丁，也就是所有20岁以上的成年人，一代人全部死去，全部消亡。这是神所起的誓的应验。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中，第一章的经文中已经看到过，耶和华曾经向他们起誓。耶和华听到他们悖逆的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这第二章的经文就是对应第一章中神的启示，这一切都得到了应验，并且这里有讲述究竟发生的是什么。十五节说，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这里用的词汇就反映出了这一代人灭亡的原因，他们是死于上帝的攻击，上帝除灭他们，上帝把他们当作敌人来看待。这里可以给大家列一个经文作为一个参照，这是出埃及记14章的经文，讲到耶和华去攻击埃及的军兵。这经文说到，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这是出埃及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敌人埃及人所经历的一切。大家可以发现这两处很多用词很相近，也讲到说耶和华攻击他们，同样的词。这里面另外一个地方同一个词也是从原文来看是一致的，我在这里有标注出来，就是这里申命记里面的除灭和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混乱，原文是同一个词，告诉他们说这是神在攻击你们。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和埃及人一样，还能想象为什么吗？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也在对抗神，他们也成为了神的敌人，他们没有去相信，没有去跟从，这就是他们所经历一切的原因。这旷野中的经历，神对他们这一代人的灭绝，就是他们需要学习到的教训。学习这些教训可以帮他们走出失败。以色列人曾经花了40年学到这一个重要的功课，要相信神的带领，依靠神的能力。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就是神的敌人。我想这里的故事在告诉我们，失败的教训有时候很严重，就像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一样，一代人的灭亡就在旷野之中，没有能进入应许之地。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需要到认识到一些失败原因的严重性。只有从失败中充分学习，看到失败的原因，我们才会真正能够走出来。一代人，以色列人，曾经来学习信心的重要。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勉励，让我们需要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我想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功课，就是认识上帝的恩典。我想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觉得，上帝你太过严厉了，一点小小的事情他们就 灭亡一代人，40年消耗在旷野之中，为什么？我想上帝在这里让他们看到，他们其实跟那些上帝的敌人，也就是埃及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才配得上帝的祝福，他们同样是悖逆不信的一群人，他们本来也应当和埃及人一样有同样的下场。上帝让这一代人就好像埃及人一样经历了神的攻击，因为他们不信，这是所有罪人共同的命运，也就是灭亡。但是神对他们仍有恩典，神让他们学到的功课是，我是一个赐给你恩典的神，他仍然要把他们的下一代带入迦南地。38年之后，新一代以色列人成长起来，他们要进入迦南地。我想这是他要教给他们的功课，你们会失败，但是我有恩典，你们能得到我赐给你们丰盛的产业，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有恩典。我想这是一个在圣经中反复重复的一个故事。我们都了解彼得3次不认主。彼得的性格非常有意思，他是一个耶稣门徒里面可以说是最讲义气的门徒。有人来抓耶稣，拔刀相助，每一次他都是第一个站出来，极其有勇气。可以说他3次不认主是他最大的失败，让他甚至无法面对自己，所以他会出去痛哭。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面对的事情，他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但是神来帮助他，耶稣的恩典让他走出来。在约翰福音21章记载，耶稣3次来相信他，把他的羊交给他来管理，他选择饶恕，选择信任，让他可以承担教会的重任。这就是恩典的力量，让他重新站起来。我想在这里神也教导以色列人同样的功课，你们需要靠我的恩典重新站起来。这就是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面对失败，我们不只是要学到教训，这是各种世俗的各种学说、各种宗教都在告诉我们，你们要从失败中学到教训。但是只有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你们也要发现恩典，神依然爱我们，他依然带领我们，他不是让我们一蹶不振，而是让我们经过这一段旷野的经历而成长。在这里神看重的不是某一些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更多是群体的概念，是一个以色列人整体的概念，神是让整个以色列人经历一个成长，让他们重新发现恩典，回到对上帝的顺服。这就是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可以靠着恩典走出失败的经历。我想失败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就会有能力走出来。能够走出失败迎接胜利，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认识到上帝的掌权。这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上帝的保守和同在。在经文7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我们都知道在旷野中他们经历什么，神天天赐下玛拿，云柱火柱伴随他们，引领他们。当神讲到这些时候，他们能够想到 神已经赐福于他们，神已经与他们同在，这都是神给的恩典。再一次来肯定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需要认识到上帝在整个世界掌权，所有事情的发生不会脱离他的掌管。在这段经文中特别体现到，就是上帝对各个民族的产业有他的安排。这里经文里提到第五节里面提到关于给以扫的产业，也就是以扫是以色列先祖雅各的兄弟，他们得到的是这个以东这片地方。在接下来经文中又提到关于摩押人，这是亚伯拉罕侄子罗德的后裔，算是以色列人的远亲，上帝也分配给他们土地为业，这一块地是给他们的，而不是给以色列人的。包括这里也提到再一次提到关于以扫的子孙，这也是神赐给他们用来居住的，让他们可以战胜曾经在那个地方的那些敌人，可以来得到这片地。这里还特别提到我们可能看到这些词汇觉得都很陌生，亚纳人、以米人、利伐因人，后面还有什么撒宋明人很奇怪的名字，但是其实就是不同的民族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称呼同一群人，也就是这里说的算为利伐因人里面的利伐因人。这是一个巨人的民族，是一个非常高大有力的民族，也就是之前以色列人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有一个原因足让他们觉得无法去胜过，无法去攻打那片地，也就是他们看到有亚纳人，就是那些巨人，他们觉得无法打过。但是这里强调说，你们曾经看到的这些无法胜过的这些巨人，神曾经就已经让这些罗德的子孙，这些摩押人胜过他们，神有能力让他们得胜。包括后面经文里提到他们通过摩押以后进入亚门人的地方，这里面同样也讲到亚门人的地也是神赐给罗德子孙为产业的，这是罗德的另一个子孙的民族，那地也算为利伐因人之地，同样也是巨人的民族，罗德子孙也能胜过。亚门人就除灭他们，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亚门人、摩押人包括以东人都类似，神可以让这些人胜过原来居住在那地的民族，甚至除灭那些巨人。就像《使徒行传》17章26节所讲的，神可以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让这些人居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些不是不可胜过的，这也是他要告诉以色列人的信息，他们有能力去迎接胜利。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地图，感觉很小字可能看不清楚，但是可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里就是加底斯巴尼亚，他们曾经在这里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准备进入，但是因为不信转回到旷野，从这里转回到旷野，然后在旷野一直待了38年的时间，直到38年过去，他们来到了撒列西，走出了旷野，准备进入下一段旅程。在这里他们通过摩押，边上是亚门，这里是以东，他们路过这三个地方之后，来到约旦河东岸这一片，来战胜这边的巴山王恶以及 这边取得基列这片地方，战胜了西实本王西宏。可以看到，这就是他们的旅程，包括之后这片地被分给了两个半支派，流变加德以及这边的马拿西半个支派。这就是神带领他们走下的旅程。他们经过一些临近的区域，但因为这些不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但是神带领他们走过这一段路，让他们经过时候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知道神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中掌权，也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掌权。可以说这是一个上帝带给他们的一个实地的地理历史课，让他们去了解这些故事，让他们知道神会让他们也顺利得到应许的迦南地，一直让他们走到这北面的西宏王和恶王的地方，巴山激烈的地区，让他们准备好去征战。上帝并不是只是掌管历史，经文中还提到一个他更为强大的特点，也就是他掌管人心。这在以色列人之后和西宏的征战中得到体现。在这里，摩西曾差遣使者去宣告和睦的话，告诉他们啊，我们并不是为了要攻陷你们，他们只是要进入应许之地。但是经文说，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我要将他交在你手中。以色列人当时并不是要主动去宣战，但是西宏王出来攻击他们。这里经文描述是耶和华使他心中刚硬，为了要把他交在以色列人手中。这样的描写会让我们觉得很熟悉，因为在出埃及记中曾经有类似的讲法，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掌管一切，没有什么可以脱离他的权柄，甚至可以掌管人心，让所有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宣示他的主权。曾经让法老面对失败，神有能力再次完成类似的工作，让以色列人不只可以胜过法老，也胜过新的敌人，他们将会获得胜利。我想这里神就在告诉我们，迎接一个得胜需要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掌权。其实我想在很多的事情之中，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会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所以会非常的惧怕。让我们真正不会惧怕的，只有说我们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可以没有畏惧。经文在告诉我们，这样的基础很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掌权，万事都在他的手中，他也会保守看顾他的子民。这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曾经的经历告诉我们，神的保守看顾是真实的，他的掌权也是真实的。当我们想到这些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之后，我们就会有信心面对之后的事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福音的核心，这也是我们在面对各种的迷茫的时候最为重要的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上帝在这里面实现他的公义和慈爱，耶稣胜过死亡，通过复活他在生命上掌权，这样发生的事实是无法动摇的，他已经得胜，并且他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会和耶稣一同复活。圣灵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可以无所畏惧。我想在面临世界中各样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知道神的掌权，相信神的掌权，并且在十字架上看到他的神的看到神的掌权，是给我们走向胜利、迎接胜利最为重要坚实的基础。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下一点，以色列人开始品尝他们的胜利，上帝让他们去经历胜利，积累更大的信心，这在打败西宏王和恶王的事件中得以体现。在这里啊，经文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西宏和他的民众民，说他们就把他们一切的人去击杀了，夺取了他们所有的诚意。上帝让他们可以去体验胜利，这是一个开始。这里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尽都毁灭，说连女人带孩子没有留下一个，看似非常的残忍。这个我们之后会在接下来讲到第七章的时候还会有更多的分享。不过这里最主要的是体现神有能力消灭敌对神的势力，让他们彻底的灭绝。这些敌对的势力没有任何的对抗他的能力，以色列人也靠着上帝取得胜利。上帝让他们攻取一切的诚意，在36节甚至这样说，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章中他们讲过什么？他们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这是他们曾经窥探迦南地时候所讲述的，说这些诚意又广大又坚固，我们无法攻陷。但是当他们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去面对征战的时候，他们发现没有一座城高的是他们不能攻取的。神让他们可以得胜，胜过看似无能为力的挑战。在之后攻打恶王的时候，又继续的描写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上帝同样让他们得胜，并且夺了他所有的城。这里面再次形容这些城的坚固，说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同样他们可以完全的夺取。神有能力让他们胜过这样巨大的挑战，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神带领他们。到3:8这里开始总结说，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是一个他们在约旦河东岸征战的一个总结，说他们胜过两个亚摩利王。大家还记得他们曾经面对亚摩利人的征战的体验吗？在第一章中曾经讲到在加底斯巴尼亚，这里说1:44，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西尔杀退你们，直到荷尔玛。荷尔玛的意思大概就是溃败的意思。他们曾经这样的失败，但如今他们可以战胜两个亚摩利王。加利斯巴尼亚的失败得到逆转，当他们用信心去回应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胜过。并且这里也提到，再次提到利伐因人这个名字，这里其实是做一个举例，巴山王恶他是一个利伐因人，也就是一个巨人。这里对他的一个床做了一个很具体的描写，我们很可能很奇怪为什么去描述他的床，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实例，现在这个还在亚门人所在的这个拉巴这个地方，你们可以去看，这是他曾经所用的床，他是个巨人，这个床长九肘，宽四肘，按我们现在计量单位就是差不多长四米五，宽两米。大家家里可能有 king size 的床，大概多大？两米乘两米，睡两个人，可能三个人都没有问题。四米乘两米的床，睡一个人，这是个巨人。这里就在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实际的例证，你们可以胜过那些巨人。迦南地一切的征战不会是一个超过你们能力的挑战，你们仍然可以得胜。那些你们曾经无比害怕的亚纳族，他们不会胜过你们，他们对你们来说胜利不在话下。亚摩利人、利伐因人，你们都可以胜过他们，完全没有问题。这就是让你们去品尝这胜利的可能，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包括之后十二章的经文开始，这里就描述了他们得到这两个王所有的地。经文说我们得了这地，并且他们分配了这地，一部分分给了流便人、加德人，一部分分给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这约旦河东的土地他们都得到了，并且也分配了，他们开始预尝迦南地将要得到的胜利。这一切征战在积累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他们之后的征战仍会得胜。这里同样也强调第十三节括号里面说，这是利伐因人之地，甚至这一片地都被称为是巨人的地方，但是他们有能力战胜。迦南地看到那一点点巨人完全不是问题。我想神都是在借着这一切征战在积累他们的信心。上帝并非让我们直接去面对没有能力面对的事情，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他在会在过程中不断培养我们的能力胜过挑战，也会给我们一些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能胜过。他会帮助我们，并且在一些胜利之中，在一些过程中不断的去成长。他会预备最终的胜利，他更会预备走向胜利的过程，以及培养需要的品格，一路去建立我们更深的信心。我想这就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神会在我们每天的信仰生活中不断去塑造我们，培养我们，他会在我们教会的事工之中不断去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教会更加去成熟，为的是让我们真正能得到丰盛的产业，得到更重大的胜利。我想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已经得到很多丰盛的祝福了，我们信仰中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一切得胜的经历都是让我们走向更大的胜利。这就是神在我们每天生活中的工作。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是迎接未来的得胜。过去的经历也好，这些塑造也好，都是帮助我们去迎接未来的得胜。上帝已经预备了胜利，要赐着应许的迦南地给以色列人做产业，他也预备一些人给他们这样的经历，让他们有能力去带领。在这里经文十八节到二十节特别讲到这些分配在约旦河东岸作为产业的这些支派，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 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他们要带领那些还没有得到产业的人去征战，他们要走在他们前面，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胜利，他们可以去进行带领的责任，他们有更丰富的一些经历，更深刻的一些理解。神的心意是让所有人得胜，包括剩下的以色列人。所以经文说，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让他们也可以得到神所赐的产业，并且是得享平安。这里平安的含义包括和平，也包括丰盛。这是神给他们的心意，让他们得到极大的胜利，能够得到神丰富的产业。所以他兴起这些河东岸的支派去带领他们。神不只是兴起这些支派，也兴起一个重要的领袖，也就是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已经初步体验了这些胜利，以往的经历成为你信心的基础，你会去经历更大的胜利。并且经文说，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真正征战的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你约书亚带领他们，而是神。神在为你们征战，所以你们的胜利不会有任何的疑问。上帝在继续实现他的计划，他兴起约书亚，兴起河东岸的支派，带领以色列人走向最终的胜利。这就是神给他们的计划，让他们可以迎接未来的得胜。在经文的最后，我们看到一段稍微情绪不太一样的记载，讲到了摩西向耶和华神的一个祷告。这可以说作为这段经文的一个很好的注脚，来总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前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如果说一个情绪的话，就是这既有遗憾也有希望。在之前的失败中有各种各样的遗憾，摩西虽然看到上帝的大能，但是他不能进入迦南美地，经文说他不能过着约旦河，他非常渴望能过去，所以他祈求说，求你容我过去。但是经文说神没有应允，神不应允他。摩西的解释说，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说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我想这方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是以色列人的悖逆，不相信神，才让他们38年之前没有能够进入这应许之地。所以他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些不满，是他们拖累了他。但是这样的抱怨里面，并非摩西自己没有责任。我们还知道，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民数记20章曾记载，神吩咐摩西去吩咐磐石出水，但是他击打了磐石，体现他对神的不相信，没有尊神为圣，所以神不让他进到那应许的地。摩西同样有他自己的责任，但是这经历让他感到遗憾，甚至让他形成了很多的抱怨。神对他仍然有恩典，告诉他你可以举目去观看，你虽然不能进到河西岸，但是你可以站在河东岸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这丰富的地。另外，神给他一个更大的希望，虽然你过不去，但是你的接续你的约书亚，你要勉励他，使他刚强壮胆， 因为他必要带领以色列人，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你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勉励新一代的领袖，在他身上实现这样的盼望。我想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经历中，也常常会面对这样一种很复杂的一种情绪。我们有失败，也有遗憾，没有成长，也有盼望。总有些事情是我们觉得，如果没有这些有多好，或许我们可以获得更加丰盛的生命，或许我们可以经历像摩西一样，我们就进入那应许之地，省去了很多的过程，很多的遗憾。但是我想神仍然有他的心意在里面。摩西虽然没有进入这迦南之地，但是他可以成为培养鼓励其他人的这样一个角色。上帝在他生命中仍有预备，仍然给他希望，让他可以去迎接着胜利，去期待着胜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不管有遗憾也好，有失败也好，神会让我们有希望，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将要得到永恒的产业，我们将会享受丰盛的生命，复活之后我们将与耶稣同在，进入那真正的应许之地，真正享有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方向。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天，我们都是带着信心，带着勇气去不断成长，帮助我们有准备的去迎接这个胜利。所以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失败困难，让我们再一次抓住我们的神，抓住他的恩典，让他带领我们去迎接他早已预备的胜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有软弱，有跌倒，也有遗憾，但我们更相信你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这样的失败。我们相信你仍然会给我们丰盛的应许，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去迎接。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回转到你面前，也可以满怀盼望的迎接着胜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